各位李立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啊，今麦播出的时间哈，跟以前有小块变动哈，播出的时间是伫每天的早起八点哈，以及暗时的十点来播出哈，暗时是重播哈。那每天的早起八点跟暗时的十点来播出，那。欢迎呢，大家听众朋友来批评指教嘛，欢迎大家来分享哈。那被分享呢，也当用咱的这个 email， 用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因为我这不是现场节目哈。那我们的 email 是 tda@lilibat.net.tw 哈，用透过这 email 来，把你的想法来给咱知影。啊，买当卡这個电话哈，卡电话这個电话是0224264539，0224264539来跟咱的行政人员来联系嘛，是会使的哈。那今仔日呢，咧哆瑞咪啊咧开，看大家讲一篇哈，对，讲这個台湾的戒严时阵啊，那个禁歌的这个一个历史。即马吼，伫即个台中诶自然科学博物馆呢，有一张展览。即展览呢，伫即个角落边吼，真少人注意会到嘛，真少人会行过去跟遐去。那这个展览呢，其实在台湾呢，已经做者所在展览过啊，不过呢，一直都不太被人家知道吼，敢若遐童养媳啊、小媳妇啊安尼吼，点点嗯，大家拢唔知影那。这个展览就是这个再见蒋总统哈，民主自由台湾路这个展览，再见蒋总统的展览，那得讲对一挂遐过去的史料哈，该公布出来，那重新对这个蒋中正呢来做一个定位啊，从以前的这个史料来看呢。其实也，但是也说，展演迄个蒋总统其实跟他实际上是有所出入的了哈。那这个展览呢，不是说啊，针对要批判说这蒋介石，当然他有许多地方需要批判，因为呢，他被神格化的也太过离谱了，太过离谱了哈。所以呢，当然起码对他就会有多所琢磨哈。爱看。他在伊个通牒的时间呢，迄段时代啊有发生什么样子的事件，然后呢，发生什么样一个荒谬而错乱的一个时代啊，这就是要做一个回顾，做一个反省哈啊，好，大家知影讲，什么款的政权，什么的通牒，这心态会当会造成什么款的时代。什么代什么那个时代造成多少人民的那个悲歌哈，一个时代的悲剧啊呢，你可以好大家来醒思，好啦，以后怎样讲，唔通个好让让人类的这贵点个重复以前些错误哈，好接下来囡仔好咱的后一代怎样讲，民主主义的重要性啊，这让大家知道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物呢，唔是讲。从爱卡在皇帝安尼讲啥，就是啥物会，绝对袂使阁行到等于迄款的时代。这就是主要要教育咱的囡仔，尊重人权，尊重每一个个人啊，尊重这个民主，尊重这个国家，这就是咱的教育，这是上界重要的意义啦。哈，那那时代的荒谬性呢，其中一部分就是这个禁歌。歌曲不能唱，不能作词，某些人呢作词作曲会有遭到杀身之祸，这样子一个时代，那当然这个歌曲表现出人的情感跟人的想法啊，这当然都是在禁止的行列里面，但是这是完全不符合人性的，那禁歌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层面，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呢，其实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几乎都是去被照顾掉的，就是说去被监视掉的，这就是一种白色恐怖的一段时间，那人民呢，台湾人民呢其实是很压抑的，不管是说什么族群，现在直接说的，我说的意思是说，不管是 原住民还是旧住民还是新的移民哈，这都是受到影响的一群人。不管你现在是通派还是独派，都是受到这个移毒影响的人。那讲公众场所被红翕相底，还是讲被搞出你的身份证啦，上面被来做这登录的时候，你心里常常都会有一个阴影存在。尤其是牵涉到政治议题，大家变成说不敢去看这个政治问题。这在台湾呢，不管你是先来后到，不管你是古早就来了，还是说嘟嘟家告不完过，这都是一个阴影。那今天要说的是这个禁歌，被禁止的歌曲。这个禁止的歌曲呢，就是这个戒严时期啦。对1949年开始呢，国民党就宣布讲台湾要实施戒严，一直到那个1987年哈7月15号戒严呐，总共呢，这个戒严的时间有38年啊，这样尼啊久哦，创下全世界的国家里面啊实施戒严法、战争戒严法上盖等的世界纪录哈，这是今世世界纪录咯。那戒严时期呢，当然他可以借着戒严的这个名义呢，无所不控管，要写歌、要听歌，拢会去互管着。咱即马可能无法度通想象，那时候听歌写歌，拢会去互管。那歌曲呢，为什么会被禁呢？嘛，理由呢，实在是千奇百怪啦，不足而一啊，或者是说这个。审核的人也实在是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实在哈好比较好怕白起啊呢。像一般呢，就是意境淫秽啦哈，那文辞轻佻啦，是讲妨害社会善良风俗啦，是讲为匪宣传蕴含政治暗示、挑拨政府人民情感等等，这拢算啦哈。啊，那任何一个原因一旦被冠上，这首歌就没有办法再见天日。那现在呢，从1987年之后开始戒严之后，台湾的人总算啊，总算有一个写歌听歌的自由空间。那现在要带大家回来看那个史料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那个既荒唐又可笑。那任何违反规定的轻的呢，是被判以禁唱、禁播、禁出版或扣押、没收等等。啊，严重的呢，有可能会作数哈，作数作曲的人哈，可能啊会去用抓去关，甚至看唱这首歌的人，买去要受到牵连。那这戒严时间呢，这国民党政府先后啊，以这戒严法啊，动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还有减速匪谍条例，推行国语运动出。版法跟出跟那个后期广播电视法，就是卖广电法来严厉的控管哈，并打压方言流行歌曲录音出版、公开播放跟演出空间。早期呢是由这个台湾的警备总司令部来负责查禁，对1973年了后呢，才交予行政院新闻局继续来实行。不过呢，虽然说这款已经交出去了，不过警备总部呢，还有在负责抓人跟靠这个出版品的任务哦。啊，那是一个充满白色恐怖的时代，人啊，都在这个隐忧中过活，随时都有人去，会去用调查，还是去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去用判刑，参这个做应该的工作也同款。甚至一直到1979年啊，变成说不是歌先出来我再来找这个作家，而是所有的歌要出来之前要出版进行啊，都要上新闻局来审查，有通过才能公开出版。那回顾过去呢，这禁歌的历史啊，这些错误是不应该去让被记起的。那禁歌呢，不是从国民党开始哦，其实是从这日治时代就开始了。那翻开文献来看呢，日治时代的禁歌记录不介济哈，最早的禁歌就是些 1910年代张金伯进唱，他进唱台湾民谣、哦、那时候呢是日本殖民台湾。到尾呢1930年的时候、啊、台湾唱片文化开始普遍的流行，台湾的曲盘开始在流行啊，啊，跟嘛跟他只有咧十几张的台湾曲盘，因为是风俗的关系，也是讲安宁秩序的理由来接受着扣那扣押解说书，遭禁哈、哦，被禁止啊扣押解说书，这是有十几张的曲盘是安内诶情况。那到1937年，迄阵日本开始实施战时体制，战争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的白热化阶段，在这皇民化的高压政策之下呢，台湾的流行歌才开始处处受限，这是日本时代啦。那时候1930年呢开始实施战时体制的时候，那个30年初啊才开始出现的台湾的流行歌呢，刚开始发展过程就已经有很多的开创性，开启了真多创作风跟潮流，电脑呢本来是应该要迈向更新的里程，结果这流行歌曲在这战争结束了，却开始又遭遇到新政权的诸多限制跟打压。1937年，日本才开始实施战时体制，结果呢，日本战败投降后呢，国民政府呢，在1945年成立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哈，迄阵中共还袂沦陷，在还袂和共产党占去的，那一个国民党的政府呢，在台湾啊成立一个台湾省的警备总部、总司令部。那、啊、这个单位呢，产生是为了说确保台澎光复区的治安跟主权，并处理军事受降跟接收啊、潜伏等事宜。到尾啊呢，煞变成讲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啊，以这个中将演变非常的复杂，里面充满了很难理解的神秘的色彩哈、哦。其实以这个警备总部。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恶名昭彰的，让人家听了很害怕的一个机关，是一个秘密的那个警察打手哈、哦，这个秘密的控制人民的一个机关，他也管理真多，还当随便哈，敢当吹气，那这样子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机关呢、啊，那这个警备总部，警备总司令部呢，一直到1992年的时候，才因那个因应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才正式才撤掉。那其实它就是白色恐怖时代这个国民党政府威权统治的主要的打手。那这个1945年开始成立这个警备总部了后呢，国民党都被迁到了那个。国民党政府一来到台湾呢，首先被没收跟禁播的就是这日本的军国主义的歌曲的曲盘啊，因呢又为了把这个日本国的阴影赶掉呢，首先就禁播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歌，然后第二波呢遭禁的是上海流行的时代曲，就是那阵呢。上海流行歌，上海呢是想讲中国一个上盖发达的城市啦，那它的流行歌在那时候呢是最先被禁的啊，第二被禁的。迄阵呢，1947年呢的就是二二八发生的迄年嘛，1947年国民党政府呢行政院啊颁发个禁用唱片表一份哈。搞好借上海市警察局来布告，并转令各电台禁止播放唱片啊，禁止播放，而且唱片厂呢马爱停机灌制这些唱片。金来宾呢、啊、包括当时很多很那个有名的主唱啊，像个周璇、姚丽、白光、丁丁家啊， 有89首上海的流行歌曲被禁了。那时正在进行国共内战，那国民党的政府怕这些靡靡之音、这些情歌呢会腐化军心，所以什么天涯歌女啊、心心相印、桃李争春、桃花江啊，什么会这些歌呢，这情歌啊都被要求消音禁播。结果这一波禁令呢，也嘛因为这国民党的政府战败，招来台湾，把这个禁止音乐的这个说法呢，这禁令也带来台湾了。那时阵，就是1947年这个时阵哈，讲他开始颁发那个禁用唱片表那一年呢。他们台湾内发生了228事件，好，那阵真很大的这台湾呢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哈，一寡呢社会精英拢去用枪杀去，台湾的社会是民心动荡不安，经济是倒退到等于贫穷状态的情况。那1949年呐、台湾的经比中苏宁波宣布哈戒严开始。台湾专性概念迄阵吼，叫做台湾性啦。咱即嘛吼，咱爱改做台湾国啦。那戒严时期所施行的戒严法，动演员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减速匪谍条例等等的法规呢？他这些法规一规定下来，人人都可以是匪谍哈。当场以这个匪谍无所不在为理由来罗织罪名，造成真侪冤狱跟民怨。这就是白色恐怖的开始啦，啊，这就是这经比中苏宁波的这国民党特务啦，大家都知道，真的是隔墙有耳哈，匪谍就在你身边，特务就在你身边呢。这块呢，社会的一个恐怖的状况嘛，那结果，当时五月开始戒严。九月呢就开始，后来九月的时候改成警备总部，改成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标兵是被呼叫警备治安跟动员管理，其实都还是叫醒了做这恐怖监控，包括流行歌曲禁播，这时阵的歌曲呢都常常红光，不是左思想左倾，就是挑拨政府跟人民的感情，做理由会用禁止去。一直到1949年，这国民党政府正式的撤退来台湾，然后呢，蒋介石又开始说，在演讲说，今年一年准备拟离反共，反共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哈，而且这个国民政府呢，他反共之外呢，其实更怕共产党。那这个时候呢，台湾的流行音乐呢发展也受到更大的限制了。那在1951年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台语流行歌的那个留声机唱片呢开始重新录制，台湾有出现几家那个小型的家庭式唱片工厂啊，各五届隔年的中国唱片公司嘛开始的设厂制造，在这三中那里设立制造唱片工厂，那开始都是翻唱日本歌啦，跟香港歌啦，哈，那像白光、李香兰、李丽华所唱的国语的这个北京语的歌曲、流行歌曲为主。那台语歌嘛，台湾的流行歌嘛，开有在录制。结果呢，在1954年夏天呢、那个嘉义革新话剧团哈。诶，成员讲起一首社会歌，需要作曲家杨三郎哈、拜托杨三郎帮伊谱这曲，啊是要这曲是要做这全省公演的舞台剧，叫做《战火烧马来》《战火烧马来》诶这主题曲。那杨三郎啊，干嘛讲？是同业嘛，同业都在演艺界嘛，就很快的答应了，而且很快的把曲子谱好了， 歌名嘛，赶快叫叫做《战火烧马来》。不过这首歌词的作词者的作词者，却因为思想问题去用枪杀去。那杨三郎呢，听到这个消息真惊呀，伊去加工去用砍的了，跟要求他的好朋友周天旺哦，重新来写词写词，并把这个名改做思念故乡。到尾啊，这首歌嘛是去用唱甲红起来。那这件事情呢，可以让人体会出当时做创作歌曲的这顾忌甲恐惧。周天旺呢是当时嘛是台湾哈金多产的这作曲作词作曲家，哎也词的写得非常漂亮，还有他的才华很好哈，很快的就帮他重新填了新的词。好，这杨三郎免于受到牵连。你看那个歌词的作词者，他就因为这个思想问题就被枪毙了。所以那阵是一个真恐怖的一个气氛。那当时候呢，还有这个台语歌曲，各位啊呢，台语歌词也遭到禁唱禁播哈。那这个法源是1955年颁布的这动员戡乱时期无线电广播管制法。五十年代政府是先对电台落手啦，因为他说被控制这个唱片呢，就是对这个电台会去播放唱片，唱片需要电台播放才能畅销啊，电台不要多播放这个歌，当然就红不起来，就卖不出去，就会让达到这个监控的效果，所以他从这广电这部分先下手。那现在电台呢，无法多播放的查禁歌曲，通常啊，经常都是作废。那当然一张曲盘内面哦，内面不止一首歌嘛，所以通常会在唱片上贴胶片，还是讲故意哦，用啊刀片把这些唱片破坏掉。不过有的歌曲是愈禁愈红，先变作讲另一款的反抗权威政府的精神歌曲。 里巴巴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台湾所收听的这是林荣德哈，刘德音乐博士林荣德伊索贝内克哈，那他的自己的乐团呢说那个演奏的跳蛋歌，这是台湾古典民谣专辑里面哈，来变成一个跳蛋歌，啊，这是咱这个传统的台湾音乐，那经过它的编曲呢，更显得优美哈。那但今嘛嘞，今仔日呢，得甲大家讲解台湾，它在这禁歌的这个年代，就是戒严时期那个荒谬的时代，那许多的歌曲呢，就在挂曲呢，拢去吼，这用种种的奇怪的理由来跟你禁止哈，要控制台湾人呢的思想。当然我说现在所说的台湾人就是住在台湾的这些人，不管他的省级是什么，他就是不关系，因为那时候的那些歌曲呢，不关系台湾歌还是这个中国歌，不管是唱北京语还是唱台语，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被禁止的这个问题。那在作词作曲的人呢，如果说以那个歌词呢不符合，他认为你思想有问题，甚至会被抓去枪毙哈，得是快乐时代，让你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完全没有一个人性的一个时代。谈到刚刚那个1950年之后呢，那个时候啊，国民党的政府呢开始用叫那个台湾叫自由中国，然后他的定调呢，基本政策就是反共抗俄，拯救大陆苦难同胞哈，这是也基调了哈。那这个国民党的政府也开始在台湾哈自制唱片，那第一张的唱片呢 ，keeping， 第一张的 keeping 哈，就是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就是警备总部啦，台湾省警备总部哈。那今嘛。改作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那示范乐队来边演奏国歌、国旗歌。啊，第一张唱片就是国歌、国旗歌。那过来呢，个聊聊说说哈，灌一挂诶，反共大陆为主的这爱国歌，啊，这曲盘呢，拢只有好的电台，还是学校，还是群众的使用。啊，迄时阵啊，对中国来个台湾的这不管是跟着军队来，还是说颠沛流离逃难一路逃过来，这些人呢那个思想情绪是很浓厚的。结果呢1955年呢，台湾这组的这上海或香港时代曲的这翻版唱片的大量上市啊，这个冠坤的人啊很欢迎，像说这国语歌手紫薇啊，也在开始在电台这部唱这些老上海歌。虽然啊，国民政府推出真侪热血沸腾的反共歌曲，不过哈，这中国来的这些人呢，也是啊，迄阵还是很思念家乡，还是喜欢哼唱一些熟悉的老歌，像讲《魂萦梦旧梦》啊，《何日君再来》啊，《苏州河边》啊，哦，等着你回来，《闽江夜曲》是经典的这些歌。啊，结果呢？这些歌曲的东西也是遭受到这国民政府说作者是刘匪区不得赋匪而歌，也是说词句颓丧影响军心士气经典的理由来帮砸金。最有名就是那些老歌哈，上海老歌何日君再来，说变成被说成期待共产党的八路军再回来的意思被禁啊。这何日君再来，其实他一点的那个政治意味完全都没有，更不用说跟八路军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是一个那个李叔同，那个红衣大师哈，李叔同以一种直接聚会了啊，大家就即兴作词作曲哈，说下出来记得，我忘了是曲还是词哈，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产生的。这个呢，就因为说，有期待八路军再来的意思呢，意思来砸倒 遭受的杂金。那迄阵呢，台湾人民的生活是普遍的贫穷艰苦啦。在那个战后呢，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呢，台湾人那个经济生活整个是倒退几十年哈。迄阵人的迄个生活是真正是艰苦。啊，一个作家张秋冬松，甲伊观察到的这个小人物的生活，甲伊写成歌曲，像讲小肉粽、卖肉粽、小酒干金锭的歌。啊，因为这些歌词非常的写实感人，音乐的曲调呢也很优美动听。结果呢，一发表马上传遍大街小巷，非常的流行。结果呢，不幸的保安。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的发现到啊，马上就发文通令禁唱。理由就是讲，这个歌咧暗示啊，政府无能啦，所以让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就去用禁起来。哦，人民真正困苦，伊袂当把这个困苦表达伫这歌内面去用禁起来，表示讲这个政府啦，心里有鬼啦。心内有鬼，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完全是一个无做袂好，佮惊人讲迄款的习气，惊人讲，然后就用高压的那个手段哦来禁止。后来呢，在1956年啊，台湾啊成功的研发了这个细微音沟33/3/1转的长时间黑胶唱片。其实阵的创作歌几乎都是台语流行歌的填哈，啊，甚至开始伫这台语流行歌曲填上国语歌词。那台语歌坛嘛，流行以台语填那个词哈，填上日本歌。那后来文夏呢推出台湾流行歌坛第一张长时间唱片，其中啊6-5被视为新歌，包括啊夏威夷之夜、男性的复仇、东泽星哈、转台湾的轰动甲流行，隔壁呢一点点拢起红，以东洋味过重也是词意不雅的理由起红，禁止在电台播放跟演唱。迄阵无啥电视嘛，哈，没有电视嘛，啊，只有电台只能用听的，啊，他也没有什么走唱的机会了。那这后来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跟台湾省军管区司令部等单位合并之后，又改名成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啊。台湾警不是台湾省警备，而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负责警备、民防跟戒严任务。冈吉尼亚又推出那个加强禁歌管制政策。啊，这时阵呢，有一首英文歌是叫《给我一个吻》，英文歌改版的流行歌。那后来也因为说，危害善良风俗哈，接吻是不被接受的哈，会危害善良风俗，也被禁了。那一到那个民国50年代的1960年这年代呢，它的查禁呢达到了整个的高潮哈。雷震呢，在1960年啊，《自由中国》杂志中，发表了反共无望论，哈，反共无望论，他可以用停刊，次年的《公论报》嘛，可以用停刊。啊，西奇尊警总呢查禁流行歌曲嘛，成了达到了最高潮哈。唱片业开始爱向这警总办理登记注册，迄阵查禁的理由啊，真正是毫无规则可言哦。文夏有一首歌叫《妈妈》，我嘛真勇敢啊。黄昏的故乡，妈妈，请你啊，保重这些歌拢去用禁啊，你禁啊哈。理由就是讲歌词无健康啦，啊，日本东洋的曲哈，加这在军中想念妈妈哈，会怀忧丧志。这些歌其实那个曲调真的很好听，阿姆哥呢？公布健康哦，会影响军心啊，哦，有那个东洋风在里面，所以被禁了。那其实 台湾早期因为是这移民社会哈，人民的个性哈，其实是应该是蛮乐观的、乐天啊，喜欢搞怪啊、自嘲啊，就有那种娱乐歌哈、搞怪歌，而且搞怪歌上早期上进唱的都是吕金手。吕金手老师呢，伊东西有一条歌叫做《波涛路》，而且歌词里讲讲，写谁来谁去，台湾到谁个台湾妹啊，拢找波涛路，啊是很搞笑的一个歌。可是发表了不久之后啊，就去有警总叫去骂一顿哦，讲台湾这么好大，哪会当唱波涛路？而且搁好警总的人用皮鞭来打屁股，让他心生恐惧，还要用皮鞭打、欸，真奇怪。啊，那讲像台湾那一个是迄款的状况，那是不是说啊，因即马国民党一直唱衰台湾哈，那即马当家这国民党家人哈，他们现在没有执政权，是不是可以说因此就把他们抓起来揍一顿呢？台湾这样喝短，你来讲一直讲来台湾经济歹。当话没得起，那就是当时候那个状况哈。如果说把它套到用套用到现在现在这个时代来跨过然后再报纸啦，再这媒体啦哈，再这政客啦，还有办法在那边唱说唱衰台湾，讲台湾的经济话败都话败，台湾的人根本话没得起，搞有法度，根本都无法度，敢敢敢讲都唔敢讲嘞。啊，这个吕金手老师呢，伊写到了这条无道无套路，结果去用掠去拍，哈、哦，拍了呢，隔壁一个写一首，你送我嘛送，敬一个敬重的人的每一个惊死人。那他想了一下哈，想讲哎，弄外省啊，不得改些歌词改歌名改着，你爽快啊，你舒服，我也舒服。结果呢，一个是。一个是去向美国恐怖，到尾伊只好把作品呢收倒转来，心内咧想讲是你恐怖呢，我才无恐怖咧。啊，有时间伊阁写一首歌叫《台东人》和老福州来唱，结果阁去用调去问讲，这句话一千两千提起用，叫伊散步话无用是啥物意思？叫敬重爱伊写这册给输落来，经过伊后讲哪个湖北写。都被好这吕金手消息的这顶干了，恐吓他要把他做掉啊！呢，哥哥已经在家掉，一啊，怎停起来？唔敢个继续下这搞怪歌，搞怪歌哈啊！唔过呢，虽然一停起来不下嘛，也够有代志。有一天啊，金总个卡电话来哈，就甲讲吕金手，你完蛋了！这首可怜的落魄人是不是你写的？还说什么你可以玩玩我也可以戏弄我叮叮叮叮，结果说原来啊吕金手没有写，而是他的这个搞怪癖呢也有传人的，这就是台东卑南族青年高子阳所创作的原住民流行歌曲。已经改演二十年了呢，吕金手也不怕不再怕，不过人也老了，要搞怪也没法度了，黑的是一种那个荒谬的时代，产生了许多荒谬事件，让很多人的那个财力、智力呢，有这样荒废掉了。那咱今嘛呢，过来听一挂卡扎这个被禁唱的歌，哈。那他是刘德音乐博士林荣德说 Benicare。Thank you. 离八八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头头啊，听的这个是波破版哈，这嘛是禁歌之一了哈，因为他描述了这个生活的困苦哈。这个做贼心虚的这些国民党政府呢，都开始讲啊，你这别塞，你干哪里咧抱怨哈，你的政府哈，这不好谁啊，哪哪哈，那人民生活困苦呢，所以也被禁了。那那个，在1960年代哈，这个国民党政府开始大力的推行这个那个讲北京话的政策啦，各个这类国语歌星呢的气候嘛，逐渐形成那。那虽然呢，他是北京话哈，不止进那个台语歌哈，北京话挂嘛是逃不过这个监禁的命运呐哈。他讲姚苏龙、姚苏荣一成为歌了哈，有三分之一左右都可以用禁唱，包括今天不回家、负心的人、阿哥谢雷、苦酒满杯啦、欧阳菲菲、热情的沙漠、爱我在今宵等等，也都被禁了。那像那个欧阳菲菲的那个热情的沙漠被禁唱的理由，只是因为歌词里面歌曲里面有一个啊的声音太过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最后呢，这个欧阳菲菲嘛，去日本歌坛发展都不够多等爱啊，就这样，迄阵因为被禁唱，没有办法在国内发展，也就出国去了。像讲这姚苏荣伊嘛是这款的情形。那在那个民国六十年代，那个民国六十一九七零年代呢，那个内政部还编印着查禁手册，哈，编印那个手册，鼓励呢，然后还发给那个每个歌星一册爱国歌曲，哈，鼓励这个歌星们演唱爱国歌曲来鼓励民心士气。那东西呢，不被配还被刮签，哈。近乎的不发给证照哈，唱歌是要有证照的哈，不发到呢从事公开演出，而且并且呢迫使许多人呢也失去了表演舞台。啊，迄阵国民党近乎要求这艺人都爱唱这爱国歌曲，文夏就先反抗了，拒绝演唱哈，因此他也失去台湾 Introduction 团的舞台，隔壁嘛是只好前往国外来发展。这个其他还资深的歌星，全部洪一峰、郭大成、马西，逼不得已哈，也只好转到国外来巡回演出。那到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战，台湾成为那个驻越美军的度假中心的时候，迄阵的酒吧色情行业大量的兴起，先用歌曲嘛开始流行起来哈。那因为是用歌曲啊，北去要警总来禁唱，所以美军俱乐部跟饭店啊、夜总会就变成据点哈，带动那个声优甲团的发展啊，也培养出很多的歌手，像欧阳菲菲、黄莺莺、沈文成、阳光合唱团的主唱吴胜志、丁丁爱郎。到了1971年呢，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这个时期啊，1971年退出联合国呢。要为了要加强推行进化广播跟电视节目的新规定哈，歌曲呢一定要有激励人心的、有元气的、要装进自强的、还要蓝天白云的哈，所以现在浪漫的、飘逸不定的、没有目标流浪的，全部都很禁唱，反正所有的歌都是爱能够激励人心，然后能够那个感觉是很健康的这样子的歌。不过那时呢，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年人嘛，不爱听这风花雪月流行歌曲啦，也拢听这声音的热门音乐啦，啊嘛不爱看这那个文艺电影哈，因为开价值观开始受到美国文化影响，就开始翻唱那个翻唱这个西洋歌曲，那知识分子呢就取向听这个古典音乐。啊，那时候啊，他是加强国语的，然后台语大就开始被排斥哈。他台语就流行歌曲直接电视媒体演出的受到限制啊。综艺歌的节目呢，综艺歌唱的节目呢，每一天敢来当安排演出两首，而且长度拢袂当超出一分半钟的这台语歌啊。 整个综艺节目刚才这个通通要以这个北京语的歌的歌哈来这个主轴，然后台语歌呢只能放个两首，而且长度还不能太长，只能一分半钟。这个1970年的时候，这黄俊雄的电视啊，在播的戏的电台戏啊，杀出来了啊、哦。他呢演技相当的高超，口白也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逗趣哈，或者是说非常的这个要不呢不呢爱不为不为爱逗趣逗趣的哈。那这个活泼的剧情呢哈，造成了轰动，戏曾的收视率曾经高达 97% 哦。那看咱台湾曾经有多一个电视台的收视率有这样啊高呢？ 97% 的收视率哈，到今麦阿哥波浪汤超越。啊、那搭配他的那个木偶这个角色呢，他也有每个搭配一首歌啊，其他的电视节目闽南语连续剧嘛，我现在搭配这个台语歌曲，那就这样子的偷渡了出来哈，变成台语流行歌呢偷渡的窗口。那当然啦、啊、唱出来，但最后呢，哪公伊哪个看到什么会？他也会用其他的理由哈来把他进场，像说那个卡早节主角叫做寇海陆行流哈，也主那个主角的那个主题曲呢就会被禁，还有一首那个粉红色的腰带也被禁。那当时候呢还编印那个查禁歌曲手册给各国的媒体哈。还新定一个规定的说查禁了不用列日期文号跟理由，所以要参歌是怎样那种禁的都不知道。而且啊，可以查禁歌曲的机关是非常的多哦，不只是说那个警备总部啊，或者是说什么后来的那个什么新闻局，当时候啊会当查禁的包括内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国防部、总政战部、国立音乐研究所、中华民国音乐学会、台湾省司新闻处、台湾省警务处、中国广播公司、这个广播公司买当查禁歌曲呢，这有够奇怪啊哈！啊，当然里面呢最特殊的就是最最老大的的是这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几乎。那个好多的那个机构拢会当来做这个查禁歌曲的工作，所以讲迄阵的创作环境实在是非常的艰难哦。那创作的那个面向呢，也被受到严重的限制。那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的那歌曲才从那个警备总司令的手上转移到那个新闻局呢？来看看一下哈，这个。查禁歌曲呢，从那个民国62年哈，这是西元1973年开始搞好这行政院新闻局来执行。那新闻局成立了行政院新闻局出版品出版小组。专门来收集流行歌查禁歌曲，这样审歌曲审查这样子。那当时候呢，在半年六个月当中啊，就查禁了53万多件的出版作品哈，数量之多创历史新高峰。同时呢，他又成立个新闻局的广播电视歌曲辅导小组哈。凯西基版的优良歌曲征选，征求爱国歌曲新创作。啊，这是得新闻局主导的进化歌曲运动哈。然后接着又从事这个成立电视事业改进研究小组，行文要求三家电视台制作节目的时候，演唱歌曲啊，来宾有三分之一是爱国歌曲、艺术歌曲。跟征选歌曲，所以那时候呢， 综艺节目里面的歌，我们像咱即马一般咧听这流行歌，而是这什么，我会让你慷慨激昂的，或者是说我超有水准的这个艺术歌了，不然就是慷慨激昂的爱国歌了，不然的讲哈，审核通过的很干净的哈，很清纯的这个什么甄选歌这样子啊。那1976年呢，开始颁布这个广播电视法。严格开始管理广电媒介结构跟内容，而且为了配合推行这些国语的政策呢，所以就把语言也纳入了限制的规定，来打压方言节目的演出的空间。那时候啊，规定说电视台的方言节目每一天不可以超过一点钟哦。还有呢，他的政策是应该发扬中华文化，哈，阐扬伦理、民主、科学跟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那内容呢，各节目内容标准啊，跟时间分配呢，都要由这新闻局来规定。啊，新闻局会告诉你每个节目什么东西内容要分配多少时间，哈。跟你我们现在是哈，做拍想象呀。那快乐节目、综艺节目、那快乐节目，哪有什么规定说你要什么东西要占多少比例？啊，这个因为它这个广电呢，广播播音语言呢，应该用国语为主为这政策呢，方言就开始逐年的减少，那所占的比例呢，也是由这个新闻局来视情况来规定哈，完全都是由他们在掌控。那这样不合理的限制方言节目的法令呢，使得这个方言歌曲的这些广播跟电视媒体的发展空间呢，受到极大的压缩。那所以呢，台语流行歌曲的创作风格呢，开始走向悲情跟江湖味。后来呢，从民国68年开始呢，竟然说这个创作歌曲呢，变成说不是你播了以后才来查，而是呢你要播之前就要先。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常常感觉足奇怪一个代志，讲现在台语的节目来这尼啊少，而且拢是伫这中岛迄下播，真少人看迄个时间的演出。啊，暗时啊一个黄金时段的拢是那个中文的节目哈。原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规定的啦，就说那个他有规定。电视台方言节目一天里面不能超过一小时，然后那个歌唱节目、综艺节目呢，里面不能超过几首，哈，每一首不能超过多长的时间，是这样子在规定的。后来呢，到那个刚念书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呢，开始那时候流行那个什么校园的民歌活动，哈。啊，因为那些歌曲实在是太压抑了，之前听的那些歌曲实在太压抑了，那就一些年轻人开始冲着自己的歌哈，自己创造、自己演唱，那把这个流行歌曲呢带入另外一个阶段。那时候是那个金曲奖的主持人洪巧巧开始演，然后是一个主导，之后慢慢的形成一股风气，但是呢。这些许多清纯的所谓那个清纯的学生写出了清纯的歌，还是很多会被查禁。其中叫几瓜瓜，像那个橄榄树啊，哈，橄榄树也是被查禁的歌。我到现在才知道啊，原来那首歌也被查禁了。啊，查禁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歌词哈。你说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会勾起思念大陆的故乡之弦，而且其中又反复提及流浪这个词，恐怕会引导年轻人离家出走，所以不能通过，所以无法公开播送。原来是这样子，难怪我没有在公开公共场合听到人家在演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是今后听一首歌哈。那其实那个这个词是已故的那个一个作家三毛说起来，其实真的没有那些意思啊，然后就把它给禁掉了。那就是那个当时候的荒谬的情况。那里面还有一首叫做那个叫做捉泥鳅，捉泥鳅。 那首歌本来也是不能通过的，因为跟什么大牛的哥哥带着他做女囚，这个大牛本来是下大毛，大毛他说因为里面有一个毛字，所以呢不能通过耶，结果呢就被改成大牛，哎，这样就可以通过了。所以讲其实是真奇怪的代志啦。那这个规这些规定呢，影响到了歌曲的，当然英雄家也正常发展嘛。啊，你若不是接受，不你就是叛逆嘛。其中呢，这文夏都是走叛逆的路线啊、哦。啊，蔡振南嘛是，啊蔡振南哈、哦、也挂常常去到新闻局来退件。所以就开始走地下出版模式，也没想要送曲片去曲盘去哦，这个电台哈、哦、媒体来播放，然后转往中南部夜市，还是或者是歌厅来宣传。啊，伊迄条歌真有名，而且新书下人在迄首歌都是安尼出来呀。那这个蔡振南哦，一收下来哈，这个、蔡秋凤还是什么陈英所唱的歌，这个、那时候呢。他转往地下，他也没有什么那个出版社可以，出版商哈，或唱片公司，让他就是支持他，伊就家己去找歌手，家己去出版啊，那是一个真辛苦的过程。所以伊的歌里面拢带着一种凄美跟哀伤的江湖味。那其实伊本身唱歌嘛，足好听，那种非常特殊的一个味道，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在里面，非常的非常的朴实。好人听到感觉讲，哦，伊那咧唱伤心的人，好人听到感觉要啉目屎款的感觉哈。那他也是这样子，不服输啊，他选择叛逆，我就是从地上转到地下，我也要去做我的歌，这样子。的安尼一直走了去这个金马，那。其中啊，在38年之间啊，歌曲黄金上多就是文夏，以及一生啊唱过两千多首的歌，唱红的歌啊，实在数也数不清哈、哦。你就在这个实施歌曲审查的这高年之间，总共930几条遭禁唱，那文夏的就有99首。那这个事情呢，这些审查歌曲的制度，这个控制歌曲的演唱跟出版的制度呢，一直到这个戒严之后，它的影响还是在哈、哦。到解严了之后还是在。那个1987年正式宣布戒严哈、哦，那一些很那个活泼的歌曲就开始。哦，像雨后春笋这样子一直冒出来哈。你哥呢？黑时尊呢？有一个那个黑名单工作室哈，在1989年推出的《抓狂歌》啊，《俩公瓜》哈，这条瓜呢是解严后第一张自由创作的新台语流行歌代表作。可是呢，那因为是否选举期间，还是被国民党所掌控的主流媒体来宣布禁止播放。这首歌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我今嘛呢，没有手边没有这首歌，伊阿老师有机会哈，拿出来哈，放在节目里面啊，或者是其他的节目的中间插播的时候，给大家听。哎，真的是很写实的一首歌。这都是安呢，所以国民党不被红，不被红播出，就算已经解严了，他还是在掌控着。那、啊、这就是迄时阵。咱所走过一个岁月哈，当时候不是很了解，那现在呢，经过整理出来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有些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政府所做的种种的规定啊，所以呢，给台湾那个流行音乐的影响，对公单的干嘛公，现在台湾的歌现在都这么悲伤，这么悲情哈，要不然就是江湖味很重啦。这样子其实呢有它的时代的背景，那客家歌曲几乎就是完全消失，到现在才开始慢慢又恢复生机。那像原住民的歌曲，像那郭英男他的歌是不是会消失，会是不是还是会再复兴起来啊、哦？希望说台湾的 这是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应该每一个文化有它茁壮发展的机会，有平等的机会来发展，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今天咱的故乡，咱的时间，咱的岛的时间也够了，大家再会。